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我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呢，我们会和大家谈谈夫妻之间呢应该怎么样相处。譬如我会谈到，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敬重，您同意吗？美满的婚姻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夫妻双方呢都能够彼此的学习，还有呢彼此的受教。也就是说，两个人呢都学习做一位好老师，也学习做一位好学生。那其实啊，这是一个过程。两个人如果有了这样的比较正确的学习态度，然后平等的彼此提醒、鼓励，还有为对方打气，也用温柔谦卑的态度相待，尽量少指责少批评，用正面的方式来帮着对方成长，那我想呢，这就是很接近这个美满的婚姻的生活了。那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女人要爱，男人要敬重。不知道呢，从哪儿开始呢，我们大家呢都觉得在家里面呢好像女人比较凶，是不是？很多男生啊，我的男同事啊，总是喜欢在我面前呢嘻嘻哈哈的来说自己的妻子啊怎么凶啊，怎么欺负他啊。当然说的时候呢是带着甜蜜，但是呢我也能够想象得到，很多家庭里面呢出主意发命令的呢往往都是做妻子的。但是呢我就想到，其实啊能够在家里面做这样的女人呢，他需要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这个男人容让他在家里面这样，他才可以，是不是？那其实这个关系其实也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男人愿意让这个女人，于是这个女人呢就也愿意声音大大的来指挥这个男人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想，任何的婚姻状态其实都需要这个爱和尊重做基础的。那我们说，是不是这个男人不在妻子的心目中是一个受尊重的角色呢？并不是。我其实很了解女人，有的时候啊，那些个女人呢，对丈夫声音很大，指指点点的，但是呢，她其实遇到大事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征求丈夫的同意，丈夫的意见。甚至呢，这种声音很大的女人呢，很多时候是很软弱的，他在急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男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给稳住了。那好像是说我自己似的啊，但是我知道很多家庭里面呢都有这样子的女主人的。 那说到这个夫妻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够避免谈到的呢，就是说吵嘴。夫妻争吵呢，是一定会有的，它伴随着婚姻生活，就是到老可能吵嘴的机会少了，但是不能够说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是完全同意对方的，对不对？那很多呢，社会学家呢，透过研究分析，就解释这些个婚姻问题啦，这些个因素，争吵的因素，他们就发现呢，原来不光是因为男人女人的构造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啊，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呢，很多人都没有提到的，就是其实啊，在圣经里面呢，有教我们怎么样做人的妻子，也教我们怎么样做人的丈夫。那我就看到呢，啊，保罗说啊，做妻子的要顺服她的丈夫，要敬重他，要听从他，尊他为头。那我想，我们人类，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夏娃也受了咒诅，对不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妻子的想要支配她的丈夫，不把她丈夫的话当话；而男人呢，也很想要管辖妻子，不允许她做这个，做那个。那保罗呢，首先就提醒我们这些个女士，做妻子的说，要顺服丈夫，要尊敬他的配偶，要把他当作一家之主，让他成为家里面的头。那这是一个观念上的突破，其实呢，他也是改变夫妻关系的其中一个转捩点来的。那这里呢，我想谈谈妻子的顺服。有人一听到顺服这两个字呢，就很反感，哎，为什么我要顺服他？我才不干呢。圣经学者康斯塔伯在他的著作《以弗所书释经讲解》里面呢，他提到顺服啊，应该包含着四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有一颗信靠上帝的态度，将生活的重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第二呢，就是要建立贞洁的品格。第三呢，就是行事为人要合乎神的教导。第四呢，就是要有尊重的态度。那我特别呢想强调第四这个部分，就是尊重的态度。因为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敬重。那谈到我们做这个妻子的角色的时候呢，如何敬重我们的丈夫，让他知道在家里面他有责任，他也有一些权利，他也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啊，有一个尊贵的位分。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郑重地提到，他说妻子要敬重他的丈夫。什么叫敬重呢？首先要问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男人会觉得自己不受敬重，感觉到别人不尊重他呢？如果你问100个男人，你得到的答案呢，应该都是这些，我现在要说的这些。敬重呢，就是在朋友的面前不要数落他的不是，还有呢，就是不要跟他斗嘴啊，斗到底，或者是跟他争个面红耳赤，也不要刻意的挑剔他的毛病，指出他的不是。还有呢，不要大声的讲话，非要把他压下去，要他认输不可。另外呢，啊，敬重呢，就是不要批评他、奚落他、讽刺他，甚至有人说出来，就是敬重呢，是不应该用不屑的眼神看他。还有就是整天对他唠唠叨叨也不行，那么常在别人面前对他发号司令，命令他做这个做那个，或者是呢，啊，给他脸色看，瞪他一眼。那这是普遍男士就是做丈夫的一些他们的心声。如果要做一个尊重丈夫的妻子呢，这些刚刚我提的这些我们就不要做了。那其实呢，我们说啊，有些男人呢真的是很脆弱的。有心理学家就说，女人要打垮一个男人呢，其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只要竖起他们的眉毛，或者是给一个他很不高兴的眼神表情， 就可以让男人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更厉害的是，他们可以说一句话就把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呢打得粉碎。女人都很聪明，她们都知道丈夫的弱点在哪里。那么在夫妻吵架的过程中呢，女人完全知道用什么表情可以让他们的丈夫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她也知道可以讲哪些话让她的丈夫暴跳如雷。在之前呢，我们也说过，男女是有别的，对不对？其中呢，特别是提到女人呢，啊，善于辞令，一句话可以哄一个男人，让他哇，觉得自己了不起，飘飘然。但是另外一句话呢，又可以将一个男人打得落花流水，好像连猪狗都不如。特别呢，我在这儿呢，要提醒我们这些做妻子的呢，我们有的时候啊，说话不要太伤人，不要说啊敬重，连平等都做不到的一些话呢，真的是不要说出去。譬如你就跟你父亲一个模样，简直无药可救，或者说我当年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种人。还有一句话千万不要说的，就是说我认识你到现在啊，没看见你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更不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是光靠你的薪水啊，我们一家早就饿死了。那这几句话真的是不只是敬重达不到，连平等都达不到，对不对？这些话等于将一个男人贬得一文不值。当一个男人生气的时候，也就是他受伤的时候。那我们说啊，女人受伤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哭，对不对？但是男人受伤的时候啊，大约有两种反应。一个呢，就是沉默不语。另外呢，一个就是动手打人。这也是为什么啊，今天社会上啊，很多家庭暴力常常出现的原因之一。那我不是说他们的反应是对的，我在这儿呢是说，我强调的是，男人还没有想到用什么更好的方法处理自己怒气的时候呢，他们往往会用这种方法呢来保护自己。那还有一些个可以打垮男人的语言呢，就是在性的事上呢贬低他。那这些呢也是我们做妻子的呢要特别的注意的。那这些话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呢，全都是致命的伤害，可以让男人的自尊心呢完全扫地。那当年那个拿着一把长枪送了一颗子弹进美国总统甘乃迪脑袋里的凶手，他的老婆就是常常在朋友面前笑话他在房事上呢一无是处，令他的男性尊严荡然无存。那有一个被世人甚至被自己的老婆贬得一无价值的男人，当他看到一个被世人捧上天的这个一国之君的时候，相比之下呢，他的愤怒到他的理智都失去了，他就干下了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那男人要的是妻子对他的尊重。那我们说尊重的重点就是呢，尊敬他在家里面的一个位置，一个地位，也尊敬他是一家之主，尊敬他是一个家庭中的头。那我们说其实啊，这些原则也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诲。如果我们常常看圣经的话，我们从中呢也可以找到一些对我们的婚姻有帮助的一些劝勉。那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做妻子的角色。朋友们，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提醒是我们人生中不可以缺乏的，其中之一，圣经就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尊敬丈夫的女人。
我们要做仆人的 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也要以谦卑束腰。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
朋友们，请您翻开圣经《创世纪》的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的第四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然后呢，一直读到第十五节。这里边呢，又说到梦，我就想到，在约瑟的那个时代，可能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圣经可以读，有的时候呢，上帝会透过梦向人说话，而这些梦呢，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那这里的第一节呢，就是说到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呢，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够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腹部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 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又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十四节说，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十六节呢，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我们看到法老的酒症被释放了两年之后，因为法老做了两个很奇怪的梦，法老把他举国的术士博士都请来，但是没有人能够为他解这个梦。法老的心里面就更想不透，也就更不觉得安宁了。没有人能够向他解这个梦，他的心事就会越来越重。伺候他喝酒的酒正知道了这件事，突然啪的一声，好像想起来了，想起自己当年在监牢中得过约瑟的解梦，而且这个梦呢应验了。于是呢，他就告诉法老，在监牢里面呢，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可以解梦的，而且呢也有事实根据的，他解的梦都会应验。那法老王在这个时候一听，他当然刻不容缓的立刻就叫人呢从监牢里面把约瑟带出来。约瑟得到的这个招式呢是非常的匆忙的，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那个时刻有人来放他出监牢，让他到法老王的面前去解梦，这是太突然的一个招令了。于是他急急忙忙的洗个澡换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去见法老。法老呢马上把自己做的梦呢就说给约瑟听，约瑟听了就说，神要把未来的事显示给法老，你的国家埃及啊将会有七年的大丰收，全国都会有很多的食物，随后呢又会有七年的大饥荒，农作物都不会再生长了，那个时候就会没有东西吃了。约瑟不止解梦，他还有建议，他建议法老说，派一个人在丰年的时候负责将食物储存起来，那么到了荒年的时候呢就有粮食可以吃了，可以拿出来让人民不至于被饿死。于是法老呢听了这个美好的建议，他就派约瑟管理全埃及，全国除了法老之外所有的人也都要听命于约瑟。这让我想到约瑟人生中真的是有太多的起起伏伏了，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到了异乡做管家也做囚犯，但是有一点在他的人生中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始终他信靠神，而且在异邦人的面前约瑟总是把他所信靠的上帝尊荣起来。创世纪四十一章十六节，当约瑟在回答法老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朋友们，盼望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之间，我们也愿意这样尊荣神，告诉大家说，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你。
耶稣爱你。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